关于到这个作业的话，有没有人想主动去分享？我们讲过了两个论点，一个是启示论，一个是圣经论。换一句话说，对于启示这一个论点，我们相信什么？对于圣经这一个论点，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当你要向别人来介绍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一本圣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介绍这本圣经？你要告诉别人，我相信圣经，相信什么？相信圣经的什么？相信圣经是什么意思？当你要向一个人讲启示的时候，你要告诉别人什么是启示，我相信启示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尝试着把一些人的作业拿出来，不过你不用担心说那个是你的，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你的或者不是你的，不用担心。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的作业拿出来，然后呢来看一看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你觉得说这个作业哪个地方写得非常好，然后哪个作业呢有不足的地方。不是所有人的作业我都把它拿出来，我只是拿出来一些的作业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来从你自己的角度，然后你看一下你觉得他哪些地方写得很好。大概有七八份哈，可以看得见吗？要再大一点吗？
大一
点。再大一点哈。OK， 可以吗？再大一点。OK， 就这么大。比如说，对于第一份作业，不用担心他是谁的，也不用有压力。你可以随便讲，当然你可以从你觉得他这个方面，他这个作业哪个方面写得挺好的，哪个方面有不足来看啊。比如说这个作业，他讲到说我信啊，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的一个宣言，或者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他说我信什么呢？我信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我们不一定全部都看，只是大概来看一下。我信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也启示了人的起源、堕落、救赎方案和最终归宿。你怎么样来看待第一个？你觉得他写得好吗？好在哪里？
这是第一份作业，不是第一个就启示了吗？
对，我就是因为有很多同学交作业嘛，然后呢，这是交的其中的一份，我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作业。你认为这个作业写得好，好在哪里？觉得不足在哪里？比如说写第一个，神借着圣经启示自己，也启示了人的起源、堕落、救赎方案和最终归宿。你觉得它好在哪里？或者你觉得它不足，有哪里不足？神借着圣经启示自己，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然后呢，也启示了人的起源、堕落、救赎方案和最终归宿，有没有问题？ OK， 我相信是这样表达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我们从启示这个概念来看，因为他是先讲启示论嘛，神一开始启示人的时候 是人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从圣经做记录的？是不是？
不是，
是从什么做进入的？是从什么的？我们其实启示的时候讲的有两个启示，一个是普遍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以什么作为一个内容的？
创造
、然后呢，特殊启示呢？
圣经。
所以圣经跟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说他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呢，是从圣经做直接的切入点。其实有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那但是呢，如果是以直接圣经做切入点的话，那么接下来他跟着应该还是要有这个关于自然普遍启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好像是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才讲到这个，直接把这个自然启示这个跳出来。比较合理的就是普遍启示先放在前面。OK， 当然他已经，我觉得已经是写的是非常的好了，我就大概看一下，不会很 detail 的去看他。来看第二份的作业，他说我信圣经的启示，然后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缺据，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我信神是自有因果。你看这第二份作业有什么问题？
就看一个大概，或者你就是看一个开头。你觉得它好在哪里？欠缺在哪里？没关系，可以随便讲，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发现说我觉得他写的好的地方啊，就是他的分段一段一段很清楚，然后呢在写的时候一二三四很清楚，然后呢但是他的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写启示论跟圣经论，他说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信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我们神论这个部分要讲的，是我这一课要讲的一个内容。所以他如果是说这个部分呢，他写的这个部分放在说神论的自我神论的个人信仰宣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很好的。但是放在启示论跟圣经论呢，就好像说不是他讲的，不是他要强调的一个内容。不去，但是他很好的地方就是列出了很多的这个圣经的一些的经文，比较合适的就是把圣经的这个经文就直接放到，比如说我信只有靠圣灵，人才能没有启示的真理，因此能看到光柱，在这个后面把它放一个经文，就好像人家读这一句，人家就想说你这句是从哪里来的，你就放一个经文，哦，你知道说我这个概念，我这个表达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别人一读就会很清楚。好，再看下一个，我信圣经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则。他首先的切入呢，是从圣经做切入的，或者说他是先讲圣经论，然后再讲启示论也没有问题。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则，教导使人学义，都是他把圣经列出来，啊，然后你大概是看这一段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或者说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欠缺的地方，没关系 ，Angela， 你觉得他怎么样？
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我也觉得他写得很好。其他人呢？我们是在写一个当然他写的毋庸置疑，他写得很全，就是他把一切圣经全部列出来。那我们写个人的信仰宣言，我们不是列圣经，不是列圣经。所谓的个人信仰的宣言，就是你用你自己的话语，透过思考跟整理，然后把这个经文要表达的神学的意思把它写出来，然后后面括一个经文。所以像这样说，我信，假如说我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后他后面就可以放这段的经文，放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然后那你要解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要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即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那么这个表示说你解释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后面加这个经文就 OK。 如果只是列经文的话，换一句话说，放一个经文，再放一个经文，再放一个经文，你没有解释它，你没有解释这个经文，别人看到的只是一堆的经文。可以看出来这个同学还是很用心的去写很多，写很多。再看一份作业，这个第四分的哈。神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来向人显明自己。OK， 我觉得这个呢，他就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思想了。我神通过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来向人启示自己。普遍启示是指透过大自然人类的良知展现，让人认识到有创造者。你发现说这个表达就是他开始用自己的话语把这个神学思想，把圣经的这个启示论的意思给他表达出来，然后呢后面他也括经文。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的表达，或者说这种的表达让人看上去你就比较明白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启示论强调认识神和圣经真理是自我揭示，特别是通过这一段呢，就比较像是一个叙述，但叙述就不是个人的信仰宣言。个人的信仰宣言通常就是一句话，但它不是解释它，而是说是你总结它。 这一段呢，他就在讲说启示论强调什么什么，这个就感觉不像是一个信仰宣言，而是说一个宣言把它展开来去解释它，就有一点像法律，它有一个一二三，然后呢一二三后面呢会有解释，这个就比较倾向于说是解释的这个部分。圣经论认为圣经是这个也是属于有点像论证或者是叙述的这个部分，但是毋庸置疑，我觉得第一段是写的是非常的好。圣经神学的启示 ，OK， 大概看一下。我相信圣经必须来自于神主动启示与赋能，没有这个启示，人类顶多只能知道有一位或多位神创造了宇宙，并且应该因周遭的事物而被敬拜。第一段，我相信启示必须来自神主动的启示，这个呢就比前面的作业有，我不是说前面的作业好像说前面是很 low 很 low， 那接下来就越来越好，没有这个划分，我只是罗列了一些的，没有这个划分。这个呢他就把启示是出于神的主动把它表达出来，他在讲我相信圣经必须来自于神主动的启示与赋能，因为没有神的主动这个在里面，人是没有神主动的启示在里面，人是不能够明白启示的，人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表达出来。他比前面的如果是说前面的作业再加上这个我信圣经，我信这个什么，我信启示是来自于神主动敞开或者主动揭示自己，那么就比前就会更加完全一些。然后呢它也分为这个我们可以讨论至少有五个启示的领域，启示的类型，这个就是比较像是叙述的部分，不太像是一个个人的信仰的宣言，它就是把这个启示论给它展开来讲，这个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好像是一个 Sunday School 要讲的一个内容，它就不太像一个信仰的宣言，但是前面还是讲得非常好。然后启示的途径、启示的阶段、启示的这个权威性、启示的目标，把这个拿去做一个 Sunday School 的这个 teaching 是 OK 的啊，是很好的，很好。大概看一下，我信耶和华是造天地的神啊，我信神给我们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借着大自然的秩序啊，你看这个前面就写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很通畅。然后呢，其实他不需要把这个后面的经文再给他罗列出来，只需要放一个诗篇19篇1-4节就 OK 了。然后特殊启示则是头，你看他就解释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他不明白什么是特殊启示，今天特殊启示则是神透过异象、异梦或说话怎么样然后把它列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不去往下面看了，应该还有一两份。好，最后的时候呢，讲到作业这个部分，我也尝试着让大家去看一下，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之前写过的一个个人关于这个信仰宣言这个部分，尝试着来看一下。好 ，OK，
启示论跟圣经论，好，是这样说。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只是给大家做参考。我信神是乐意向人揭开他自己的神，即神是启示的神，然后其目的是让人认识他，从而对他产生信心，并建立生命的相交的关系。我信神的启示因着对象、内容和功用怎么样，分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这个呢，他就包括了几个重点了。第一个就是神的启示是神主动的。第二个就是，那么神启示只是让人有一些 knowledge 吗？只是让人有一些知识吗？不是，他的目的呢是让人认识他，然后跟他建立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我们知道跟神有关系的知识，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的，更是我们的生命跟他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我相信耶稣我就得到永生，我相信神的启示，那这个启示要带领我透过耶稣可以称神为我的父，建立起一个生命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呢， 那为什么会分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呢？是因为对象、内容、方法跟功用的不同是这样分的。然后呢，这个前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面一个总括，然后接下来讲我信普遍启示，那要解释普遍启示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呢，还要讲到说我信普遍启示是怎么样，神所给所有世代、所有地方的。那接下来，那普遍启示完了，肯定就是我信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什么意思？然后目的是什么？然后呢，特殊启示是怎么样这个被这个发掘出来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讲到说启示完了，接下来讲我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圣灵的监督下面等等等等，有无误性、圣典性、圣灵的一些的特性。好，这个是关于作业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回应？好，好，李兄，
启示的是不是渐进性？那么基督是不是这个启示的中心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有讲过，就是神向人启示的时候呢，是有渐进启示。换一句话说，神不是把它一下子全部都让我们明白，就好像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全部推给他，是随着他的智力的发展，或者说能够认识的、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等等，慢慢慢慢让他明白一些的事情。那么启示的高峰或者最终极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有讲到说，从前是借着先知们多次多方的启示，那现在呢，如今是借着他儿子启示，所以他的儿子是最终极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是一个最完全的一个启示。谢谢你的问题。
那主再来又是？
主再来就是属于启示的完结。或者说主再来是属于一个救恩的完全，救恩的完全，对，耶稣基督来成全的这个救恩，那这个救恩最终的一个完全是属于耶稣基督再来。好，
我看材料就说启示的清晰性，就是说大部分圣经神所默示的圣经，我们跟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明读起来，大部分都可以明白。
是，
但是也不否认有某些地方是难解的。
是，
那难解的部分，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
好，我们说关于救恩的这个部分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争议的，但是关于基本的救恩的这个方面我们是没有争议的。那不，当然圣经里面一定是有一些关于奥秘或者是难解的这一些的部分。那我们也是承认说，因为时代的原因，因为人的知识的原因，因为许多方面的一些的原因，人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的原因，有一些的地方还是我们不是很能够明白，不是非常清晰的。但是不是很清晰的那个部分，跟我们基本救恩这个方面，它是没有冲突的。可能任何一个神学家对于某一些的部分，他也都是持一些的保留意见，或者说他可能也并不能够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这个样子。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好，我们就尝试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神论的这个部分哈。关于神论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首先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可以认识神吗？人可以认识神吗？假如说神是无限的神，然后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不能看见，在他毫无黑暗，这个是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而人呢，人是一个堕落犯罪、心地昏昧、可怜的一个处在可怜光景当中的一个人，那么人可以认识神吗？对于认识神这一件事情呢，有不同的进路。第一个进路呢，就是哲学的进路。通常学者们在认识神这一件事情上面呢，采取了三个进路。第一个呢，就是哲学的进路。所以哲学的进路呢，就是他主张什么呢？主张这个世界呈现次序， 那这些的次序呢，不是偶然的，必定有其目的，那么就一定有设计者。他是从哲学这个角度去思想的。那代表人物呢，有安瑟伦、阿奎那和笛卡尔。这些人物的书籍我也没有读过，我只是把它拎出来做一个。对于哲学进度呢，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更清晰的明白这个哲学进度大概的一个概念哈，我们教会最近或者宣道组最近要请一个布道会的讲员，然后呢，布道会的讲员呢，我们通常把它分为几种的类型。那一种的类型呢，就是从哲学的进入去讲布道的。你能想到有哪一些的人在我们华人范围里面，从哲学的这个角度做进入，然后呢来讲布道的？唐崇荣，还有呢？
远志明、
张伯苓这一波的人，差不多是从哲学这个进入去讲的。那还有一些的人呢，是从科学这个角度去讲的。你能够想到哪一些人吗？
李晨，
差不多。然后大概是这种科学家或者 engineer 背景的，喜欢从科学这个进入。比如说，有一个牧师叫黄家生，NASA 的那个人，他就喜欢从科学的这个进入去讲。这是两个进入的，对不对？一个是从哲学的进入，远志明的这一波人，他们喜欢从哲学思考人生的意义啊，然后呢，用一堆的这种哲学思辨，然后呢，还有从科学进入，还有一种呢，就是从神学的这个进入，大概是很多的传道人比较喜欢，我是说他的background 是本身是神学的这个进入，他就比较喜欢从这个进入去来阐述，比如说，可能陆尊这一些的人比较喜欢从这个神学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个进入，来讲福音，来讲布道会的信息。不过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它各自有各自的优势的这个部分啊。这是第一个进入。第二个进入呢，就是从经验的这个进入。如果说前面的哲学的这个进入呢，是从理性去思辨这个角度去来论证或者去来认识神的，那么从经验这个进入呢，他经验这个进入他就是反对从哲学的一个进入。为什么他反对呢？他主张的是什么呢？他主张人的知识来自于经验，有没有问题？人的知识是不是来自于经验？也没错嘛，特别是感官经验和内在经验，人不是先用抽象理论去推导出上帝，把上帝推导出来，不是，而是通过某些经验预见或感知上帝。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经验来的。比如说你煮多少，你拿多少米，拿多少米放多少水能够煮出比较好吃的干饭，你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是从经验来的嘛，对不对？什么药可以治什么病，这个也是经验来的嘛。当然它有一定的它的这个科学的基础的论证，但是它也是去实践出来的。所以他说人类的经验，人类的这个知识是来自于经验，所以他反对用这个，好像就用这个逻辑的这些东西去推导出上帝。他说上帝应该是从经验的这个角度，从某一些的预见或感知上帝的，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上帝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从自然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认知的。自然科学的角度呢，它是主张使用科学的方法对宇宙进行探索，从而产生神观。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它是以自然界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透过观察、试验、数学理论，从而推导建立这个神的这个观念。它是对自然界都透过一系列的研究观察，然后甚至于一些建立一些的数学的理论，然后呢从这个角度去推导出建立这种神观。前面这三种神观，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共同的特征？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种人的所知去推导出去认识神。
是我最近因为是教这个系统神学的缘故，我最近发现好像有一点点开窍，我说我自己啊有一点点开窍的感觉。比如说前不久在读这个陶树的一篇的文章，然后呢陶树的这个文章当中就讲到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是建立在哪里的这个问题，然后 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啊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哈、啊。我只讲我自己，比如说在中国大陆信耶稣，啊，你信了耶稣之后啊，圣灵在你里面感动工作，然后你相信神的话语，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得救的一个人，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的宗教，也有一些啊经验，但是在那个整个的文化里面，你发现它总是会带给你啊一些的波动，所以一些的波动就是。今天某一个名人来说他这个反对基督教，然后呢说举了个一二三，然后呢你就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啊反省，不是反省嘛，就是开始会有动摇，他是说这个基督教是假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说你的信心会不会受动摇？会啊。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你发现说这个陶树讲的呢，他说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这种信心，我们应该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这个基础上面，但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面，我们还是会面对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我们的这种信心他要推倒我们的这种信心，或者他要来攻击我们，说攻击吧，攻击我们这种信心，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那我就从普遍启示跟特殊的启示这个角度去回应。特殊启示是讲到是圣经跟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里面建立了我们的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建立了我们的信心之后呢，我们还是会面对着世界上的从普遍启示那一些的学说，那些理论对我们的怀疑，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排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到底把我的信心建立在哪里这个问题。 OK， 回到这里面来，刚才 Henry 提醒我们说前面这个三种的理论认识神的这个进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人本的，都是从自然启示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从自然启示所产生出来的就是神给人的理性的这种的思考，给人的这种理性的这种的感悟和认知，都是从人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从普遍启示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我没有说这个东西不重要，我也没有说这个东西就是错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讲的自然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对宇宙进行探索，从而推导出神观，是说对大自然进行观察，对大自然进行探索，然后建立一些的数据的理论等等，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神好不好呢？也好，但是它有没有局限性呢？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它的局限性是神，你能够去用科学的方法，透过观察，透过这个探索，透过建立一些的数学的理论，然后呢，来认识神吗？神可以在这个数学的这个理论范围之内吗？不行，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上帝是不是试验、不是测量的一个对象？因为自然科学的一个方法就是，测量一下，然后呢，计算一下，上帝能不能够去你去测量它，你去计算它呢？好像不行，所以它的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一个局限性。比如说前面讲的用经验这个方法，那用经验这个方法它好不好呢？好，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思考，但是理性的思考它也需要有经验做一个辅佐。如果只是说是理性的思考，它没有内心里面你的信仰里面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神，就好像说远志明这波人他们一直讲的说，我们不只是相信神是在圣经里面说话的，在神是在圣经里面是活的，我们也是相信神今天依然是说话的，依然是活的。那换一句话说，神今天依然是对我们的心说话的，神依然是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是有这种宗教经验的。但是它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不足的地方就是100个人可能有100种的经验，有100个人的认知，每一个人都说他的经验是对的，是好的，那你就不知道应该哪，你就没办法分辨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那还有另外一种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圣经与神学的这个角度来去这个进入来去认识神，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比较常用的这个圣经与神学的这个进入。比如说看这个今天的陈长老也有讲到这个卡尔巴特这个人，巴特他说我们必须让上帝说话，而不是将我们想要听见的话放在上帝的口中。 换句话说，就是上帝自己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出来的上帝，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上帝的口中说上帝是这样。加尔文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他说我因为我深信当谈到有关神的事情，我们的言语跟思想都当谨慎，因为凭着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思想神是愚蠢的，凭自己谈论神是荒谬的。他所表达的就是有局限性，有局限性会出现偏差。我们应当坚持某种评判的标准，标准是什么呢？从圣经中寻求思想和言论可靠的准则，并以此准则思想和谈论。所以就是从圣经神学的这个进入来去思想，关于神是什么，神是谁的这个问题。好，这个是讲到认识神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问题啊，有这几种的学说，有这几种的进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不爱讲这一些的感觉，好像所以知道也好，不知道感觉也不是很什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就要系统神学就是要讲这些的东西，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再看下一个。认识神的这个种神论的这个种类呢，通常我们前面是讲是说认识神的这个进入是有这几种，然后神论的这个种类呢，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当今的世界来看，这个神论的这个种类呢，有一神论。所谓的一神论呢，就是相信并敬拜独一的真神。然后你能够想到有哪一些的宗教是相信并敬拜就是独一的真神的？犹太教，还有呢？伊斯兰教。那基督教算不算呢？基督教也算，基督教也算敬拜独一的真神。好，我们讲神论的时候，后面会讲到三一神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说普遍意义上来说，我们基督教也算是一神论，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三一神论。三一神论，所以跟一神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也是属于一神论，其实那我们跟犹太教其实没有必要分家了，对吗？如果我们也是一神论，我们跟犹太教没有必要分家，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神。所以三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犹太教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圣子耶稣是神，对不对？犹太教他不承认圣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不承认三一神的教义，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分家，就是这样。然后呢，第二个是多神论。所以多神论呢，就是把许多的物体都当作是神，当作是一个跪拜的对象。比如说希腊呢，当然巴比伦也算了。希腊的这个神观当中，你就发现它有太多的神，有没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的我不记得，他是爱神丘比特，我还能记得的。他有很多的这种的神，希腊，所以希腊是一个多神的，巴比伦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巴比伦也是个多神的。不过放到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的话，华人世界里面的民间宗教它也是一个多神的，它拜很多的神。然后呢，
中国的佛教算不算？
啊，
中国的佛教算不算多神？
算多神。
大家觉得佛教应该把它归属于哪里呢？
神学。
归一个红蛇论。我再看
它好像不算什么，没有神。
我在看材料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把它归结为一神论，有一些是把它归结为多神论，就看对佛教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
一神是哪一个神？佛教的那一神是哪一个神？
如果佛教的这个是一神的话，他们相信的是谁？佛教的教主是谁？释迦牟尼。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就是释迦牟尼。但是仔细去看的时候，好像佛教又不单单只是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他们还有什么叫
小乘佛教、大乘佛
教，就是有不同的有不同的神明了呀。然后第三个就是无神论或者反神论，就是认为没有神存在并且敌对神的存在。 通常持守这个观点的人，他们本身是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的人，通常他们是无神论，或者是反对神的，敌对神的。但是这样的持守无神论的这个观点的人呢，他们往往又把一些的人捧到一个地步，好像只有神明所在的那个位置哈，不可知论。这些人呢，他们不反对神的存在，但是他们呢也不承认神的存在。一些的科学家他们是这个观点，就是不可知论。你说他没有吧，他也不敢这么绝对的说，就是没有神。但是你叫他们承认神吧，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就是有神，所以呢就是不可知论啊，我不知道啊。然后自然神论，所以自然神论就是这个是一个18世纪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观点。18世纪的时候呢，是理性主义抬头或者理性主义兴起的这个时代。然后他们认为神呢，只是在这个创造当中彰显了他的能力，他用他的能力来创造。但是呢，神没有介入这个世界，也没有这个存在于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换句话说，神是置身事外的，他跟创造这个事物的没有什么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创造了这个万物之后呢，只让万物自由去运行，这个叫做自然神论。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神论的种类，我们只是大概的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认识神有一些的前设哈，前设第一个就是神是可知的。我记得在讲这个启示论的时候呢，有跟弟兄姐妹提过，就是有一些的神学家，系统神学的搞系统神学的人，他们就把这个启示论跟神论放在一起来讲，然后也有一些的他是分开来讲，比如说古德恩，他就是把启示论跟神论放在一起来讲的，或者说他是把这个启示论放在神论的这个底下来讲的，但是呢。埃里克森他就不是，埃里克森就是启示论，就是启示论，神论就是神论。关于神的可知性，是说，假如说我们要认识神，那就一定是神先启示他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他。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把这个观点陈明得很清楚，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是因为神先显明了，神先启示了，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大自然的这一切的受造物之所以能够去启示神，因为神用这个方法，用大自然的这个方法启示他自己。如果神没有使用大自然这个方法启示神自己，我们看大自然这些秩序也好，这些创造也好，也得不出有一位神的存在，因为神使用这种的方法来启示他自己。至于说人在这个救恩当中也会产生对于神的认识，这就是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特殊启示就是神在救恩当中启示他自己，也是因为耶稣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只把父显明出来，只把神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认识神。然后还有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我前面也有稍微讲过，就是我们认识神，圣经当中描述对神的这个认识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不只是知识方面的认识，它更重要的是讲到说这个关系，这个救恩的这个本质，讲到这个关系，就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好像说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头脑知识的认识。他说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涉及到说，它不只是说我们得着了这个永生，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个才叫做永生。就是圣经里面用这种委身跟信靠来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神的可知性。除了神的可知性之外呢，其实神也是不可全知的。不可全知跟不可知是两回事。神的不可全知性呢，神向人启示自己的同时又隐藏自己。神的伟大呢，也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去 探测或者发现的。保罗也有类似的赞叹，我记得我罗列了几段的经文。对，诗篇当中有说到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具体神有多大没有办法测度。如果拿圣经的一节的经文来做一个思考的话，就是我们唱的除你以外吗，还是哪一首歌当中有讲到天离地有多高，怎么样你的慈爱就有多深。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慈爱的认识，我不知道在各位的头脑里面我们对上帝的慈爱的认识到底到了哪一个程度，但是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就有多深。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慈爱认识吗？感觉是认识的，我们知道我们通过圣经对神的慈爱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天离地有那么高，神的慈爱就有那么的深，我们怎么知道天离地有多高？就算知道也是理性上的知道啊，上帝的慈爱就有那么深。所以我们怎么去其大无法测度。古德恩他还说了一个观点呢，他说我们不可能全知道神，甚至于我们也是不可能全知道神的某一个属性，比如说神慈爱，神的属性当中的慈爱这个部分我们也不可能全知道，神的属性当中的怜悯这个部分我们也不可能全知道。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不是全知道了，或者说不是像对不起，我应该这样表达说，不可能像神一样全部都知道。我们是知道，但是不是像神自己那样全部都知道。罗马书保罗也说，深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也是讲到说神他不是我们可以全部都知道的。那我们能知道的是神愿意让我们知道的，是神要我们知道，神愿意给我们知道的。好，再讲到说这个神的可知性跟神的不可知性这个中间呢，它会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第一个去追求认识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个部分。除此之外呢，神还有许多其他的这种不可知性。不可知性这个特征呢，它就会鼓励我们说你永远永远去追求神，你都有追求不尽。就是你不会说到了哪一个时间点说神我已经全部都认识了，不可能的。有无穷的可以值得我们去鼓励我们去追求。然后唐仲荣在讲到说神的可知性跟不可知性呢，他给我们一个观点，他说我们通常我们这个人去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是以自己为主体，那个东西那个对象为客体来去认识那个东西的。但是当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候呢，神是我们认识的客体，也是我们认识的主体。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是用神所创造的理性来去思想神这个主体，神同时是客体也是主体。所以呢，神的可知性跟不可知性，我们人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它一方面帮助我们不高估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我们不低估自己。我们可以认识神要我们认识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更多的去认识神。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最后十分钟来讲关于神的名字的这个部分。改革中在讲到神论的时候呢，他着重讲的就是他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呢，是从他跟我们人的这种的关系，他讲说可传递的属性跟不可传递的属性。他讲到说神的有一些的属性是给我们人的，但有一些的属性呢是神自己才有的。比如说神的无所不在这个属性是神自己独有的，在任何地方神都在，但是这个呢就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只有神才有的。那有一些的属性呢是我们可以传递给我们人的，比如说神的怜悯与慈爱这个属性，我们人也有神的这种怜悯跟慈爱，但不是全部的，只是说神分了一部分给我们，我们也有神的慈爱跟怜悯的这一些的属性，但不是像神一样的那个慈爱跟怜悯。改革中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然后呢我认为这个角度它的好处就是它不只是把这个神的属性作为一个我们认识的这个对象，而直接是跟我们人把它拉在一起来去讲。
然后呢，可能下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会稍微涉及到那个方面。那我今天这一课，我的一个认识神的这个切入点呢，是说从神的名字开始。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首先认识他的什么？你碰到一个老美的时候呢，或者一个老美碰到你的时候，他会首先怎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吗？所以呢，我们认识一个人是从这个名字先开始的。而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当中呢，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一些的重要的特质。这个事情我是听巴勒斯讲的，他说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你透过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很多的名字当中是包含了他的职业，然后呢，也包含了他的这个我们通常的名字当中会有我们的姓氏，啊，姓氏 last name。那犹太人的名字当中也包含了他的这个姓氏，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职业，不但是看出他的职业，甚至于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份。后来我特别去问了 ChatGPT， 他也是怎么说的？这个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我们的名字可能就是一个名字，充其量可能大概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呢不太会看得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不太看得出我们的这个职业是什么。犹太人的名字，如果他是做木工的，他是做木匠的，你就看出来他是做木匠的，从名字可以看出来。如果他是做铁匠的，他的你就会知道他是铁匠。如果他的身份是祭司，从他的名字当中可以看出来他是祭司的身份，这个是他们名字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话呢，那神的名字也显示了神的特征，也显示了神的属性。那有一些的这个神的名字呢是神自己说的，他叫什么？有一些的名字呢是这个神告人经历了一些神的作为之后，然后呢人给神起了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名字来看待，来看到神的一些的一些的属性，或者来认识这个神。第一个呢，圣经当中比较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第一个呢，神他在希伯来文当中的第一个称呼叫 Elohim。这个圣经当中比较多的是用的这个词语叫做 Elohim。Elohim 这个神的这个名，这个词呢，是一个总称，是一个泛指，它不一定就是指耶和华神，不一定，它是指一个统称。总之，讲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它都用这个词语。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神，然后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人，他们为了避免直接叫神的这个名字。为什么避免直接叫神的这个名字呢？因为他们可能是害怕实践当中所讲的妄称耶和华的名，也有可能是觉得直接叫神的名字不尊重啊，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呢，他们就不直接叫耶和华的这个名字，他们用四个字母来代替，所以这个四个字母呢，也叫神圣的四个字母，YHWH， 用这个四个字母来代替。那你说他们不直接叫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他们称呼这个神的时候怎么称呼呢？他们就叫做主 Adonai， 他们就叫做主。就称呼这个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们不称呼神，他们叫主 Adonai。 然后到了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呢，罗马的一个教宗叫利奥十四，他将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 Adonai 的这个一些的词语跟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英文字母把它结合起来之后呢，就成了这个词，就成了这个名字耶和华。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是利奥十四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成了这个名字。感觉挺复杂的，不过总体来说，这个还是没有解决到底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名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他问神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当上帝要呼召摩西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摩西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这个神就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它原来的这个翻译呢，就是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你是谁呢？我就是我，哪里有这么回答的吗？那我就是我，那我就是我。中文我觉得翻译得很好，他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自由拥有的这 那一位，他这样翻译。对于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神的回答哈，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呢，可以理解为说神就是存在的本身，神就是存在的本身。但啊，这个也涉及到这个解经的问题啊，就是当神回答我就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的时候呢，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来理解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从哲学这个角度来理解啊，神就是存在的本身，神就是存在的主体等等等等。但是对于当时的摩西而言，因为神这个话是回答给摩西的，对于当时摩西而言，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这个表达，神这个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I am the creator.
所以不知道摩西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一个保证，或者他可能是需要的是一个一种外在的力量来伴随着他去面对法老，可能是这个事情。所以 maybe 就是对神对摩西做出了一个明确的保证，与这个摩西同在，可能是这个我是只有拥有那个在那个处境下面当时直接的意思。当然从今天来讲，我们就理解说神是存在的本身。好，宝弟兄，
我想中文翻译有时候翻成上帝，
是
这个上帝，这个你认为如何的这个翻译是神好还是上帝好？
这个是本色化的问题。所以本色化的问题，我记得之前我也讲过，就是为了要在一个文化的处境里面，为了要让当地文化当中的人明白这一个上帝这个神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他就翻译成当地人能够明白的那个词语。比如说对于中国人，我们喜欢用上帝，感觉就是那个最高不能再高的那最上面的那个地，那叫上帝。就是我们中国人提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可能对于韩国人或者不同的人可能就不一样。阳光，
我的理解哈，神说我就是我，因为神是无限丰富的神，
是
如果能够用人的一句话来定义这个神，那神就不是神。所以说真的是没法用人的话来定义，所以
是
我就是我。
是，好，谢谢你。好，谢谢阳光的补充。的确是我们很难用一些的具体的话语来把神描述出来，或者把神定义出来。但是这个不表示我们的神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很难用一个很全面的总括的话语来把神描述出来，但是神还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圣经来做出一些合理的总结。 OK， 当神讲到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时候呢，那他这个名字给我们带来哪一些的思想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思想就是说，神需要我们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需要我们吗？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啊，我挺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感觉我挺重要的。那放在我们跟神的这层的关系当中来说，神需要我们吗？
不需要，只是让他高兴。
Exactly。 如果我们说神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么在神学上意思是说神是有自存性或者叫做自主性，神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东西而存在，而我们人跟万物的存在是要有
一定的条件的满足，我们才能够存在，或者说我们人跟万物的存在是有一个特性叫依附性跟自主性，或者说自存性相对的一个叫做依附性，我们是依附了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们才能够存在。但是神是不需要的，我们不能够，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是神创造的，那神是谁创造的呢？那我们是我们父母来的，那神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有点像哲学上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推到最后呢，他就说那一定有一个宇宙的第一因，那宇宙的第一因是什么啊？哲学说那个就是神自己。这个是透过哲学的这种的思辨去看这个问题。既然神是自给自足的，那么神就不需要创造人，也不需要去创造宇宙万物这个。那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和创造宇宙万物呢？啊，因为神要因为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然后为着要与人分享他的丰富，他的爱，他创造的人，并且乐意让人进入到与他这种团契，与他这种相爱，与他这种以他为乐的这种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讲到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好，大家有没有得到名？本来还有几个名字，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再讲。那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它跟我们今日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由着大家去回去去思考。就是我们思考一个神的名字的时候呢，这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名字，那这个神的名字跟我而言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他让我知道了这个名字和他的意义之后，他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我只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那就完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后面的时候也会讲到说，耶和华神还有其他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的。那我们看到这些的名字，我们知道说他背后的一些的故事的时候，那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怎么样去帮助我们今天，比如说对神的信靠啊，对神的这一个trust 啊，或者说对神的这种 obey 啊，他是能够帮助我们的。OK， 好。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神，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真神上帝。而我们人是渺小，常常软弱，也是常常犯罪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个人。神，若是你不启示自己，我们只能够是与你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面，我们不会与你发生交集。但神，你主动启示你自己，特别是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神你自己启示出来，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认识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创造者。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恩，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这种的喜乐，因为我们可以认识神为我们的父，神是自由拥有的，而我们来信靠这位自由拥有的神的时候，神那就帮助我们去内心当中有对你有更多的这一种的敬拜，因为神你什么都不缺，但是你却愿意将你自己敞开给我们，也帮助我们除了有更多的敬拜之后，也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靠跟感恩，因为这份的救恩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得来的，而是神你自己白白愿意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次去思想神跟你自己的真理的时候，都使我们被激励往前一步，更加的去追寻和信靠这一位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